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在澳大利亚呢，大部分的企业在二月份会报告新财年的半年度的业绩，那在八月份呢会报告全年的业绩。那最近澳大利亚企业就迎来了最近半个财年的成绩单。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会请通识员温瑞浩就消费、地产、医疗等行业的表现来解读这份于二月份最新发布的财报。温瑞浩你好。
Hello， 你好。
那首先呢，在最近的半年啊，应该说澳大利亚人经历了黑五啊、圣诞、新年等打折季，也持续面临着高通胀、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无奈现实。那么我们首先从消费相关公司角度来说，他们分别有着怎样的业绩表现呢？
如果我们去看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当中比较大的一些比较大的上市公司吧，那么其中有不少零售类的企业，我觉得两极分化非常明显。怎么叫两极分化呢？就是一般来说，零售或者消费会分作消费必需品和非必需的一些产品。在经济状况整体比较差的情况下呢，很有可能这方面的这种类型的这个消费品它的业绩不会很好。而从这一次公布的半年报来看呢，证实了这样的一个猜测。最常见大家应该也会比较熟悉的一些公司呢，包括像 Harvey Norman 和 JB Hi-Fi。 那么这两个呢，卖家电，尤其 JB Hi-Fi 以家电为主啊，包括像这个 Kogan 其实有大量是家电。同时呢 ，Harvey Norman 呢也卖一些家具。那么家具当中呢，比较重要的这个上市公司呢是 Nick Scali 啊，包括这个 Temple Webster 是一个线上的家具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零售的公司。那么这些公司呢不管它是线上还是线下，不管它卖的是家具呢还是电子产品。表现呢都比较类似，去年的这个下半年的销售状况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的，他们的亏损或者说他们的利润正在遭受比较严重的打击，而且绝大多数公司给出下半财年，也就是2023自然年的上半年的业绩呢，给的预期也都比较的糟糕。比如说哈维诺曼在自己的财报当中透露了一月份的销售，比较初步的一月当月销售，一月当月的销售呢，根据 Harvey Norman 的统计呢，下跌 10%， 这个数字是比较夸张的。所以这些公司的股票，他们在这个财报期当中，在过去的一个月，就是二月份当中呢，总体的跌幅都要10%以上，表现确实是非常差的。和这个成为对比的是必需品，必需品的话，大家第一想到的最简单的就是两大超市。Woods 和 Coles， 那么 Coles 以前是属于 Wesfarmers， 但是呢，现在呢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这两家公司的业务就不受影响。比如说 Coles 的收入呢还增长3%，3.9% 吧，接近4%，净利润增长超过10%。Woods 的股价呢也表现非常平稳，在最近一段时间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这个和我们刚才讲的 JB Hi-Fi、Harvey Norman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这样的一种对比从这个角度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其实通胀也罢，加息也罢，对澳大利亚人的消费水平有很严重的打击出现了所谓的消费降级，也就大家去超市买东西，而不再去买一些稍微奢侈一点或者贵一点的一些消费品。
这个说起来就特别的就是贴近生活了，因为大家固定的只有这些钱的情况下，他可能会优先的去消费他的必需品，而他的一些就是可有可无的非必需品，他可能就会把他的优先级给降低保证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就是开支可以能最先得到保证。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您刚刚提到储备银行的这个接二连三的这样一个货币的调控政策其实会令很多的房贷持有者面临月供急剧上升的状况，而从更加广泛的这个商业地产或者是工业类地产来说，那他们是不是也经受着同样的压力呢？
澳大利亚有很多和地产相关的上市公司，其中最常见的是所谓的 REITs， 也就是上市的这个地产信托或者基金。它有的时候以信托基金的形式存在，有的时候是一个公司形式存在，但本质上都是一样，就是它有一大堆的或者很多的一些商业类的这个物业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包作为一个上市资产。那么投资人的主要获得收益呢是租金的分红和长期的资产增值。整个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事实上商业物业也有分类，像您讲的你可以把地产类的东西可以分作住宅的和商业的，当然还有农业的我们就且先不说，但商业物业当中还有细分，比如说这是用来当办公楼的， 还是是一个零售的一个商场啊，又或者呢是工业类的，或者最近比较火的像这个仓储物流的啊，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种类，比如说专门搞幼教的，有专门搞医疗的等等。那这些门类当中差别都比较大。其中呢，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工业物流类的物业表现还是非常好，即使是加息了，啊，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个物流的，这个物业的这个稀缺性，啊，工业物流类的这个地产，它的空置率非常非常低，只有0.几%，而且租金可以大幅度上涨，因为严重的供不应求，所以这一类的这个上市的资产，啊，Goodman 也好。或者是有几个大的基金公司，像 Charterhouse 等等，下面也有专门的工业类的这个工业物业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REITs 吧，表现是比较好的。那么形成对比呢，表现最差的呢是办公楼这种类型的这个物业，因为呢经过疫情的洗礼之后呢，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提供了相对比较灵活的上班的这个选择，那么对办公楼的整体的需求呢还是稍微差一些。再加上呢，加息的进程的来到，随着这个整个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公司在房租这方面可能也确实比较的小心和比较的谨慎吧。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使得整个的办公楼的它的出租率啊，还是没有回到历史上比较高的位置，目前依然只有7-8成。那么这一种类型的物业，它总体表现都不会很好。相对来说呢，零售类的物业呢，表现比较的这个混合，它有表现好，也有表现不好的，取决于所在的位置啊，这个商场的特性，它偏向于远郊的一些这个小型，但是是必需品的消费的，还是这个超大型的shopping center，又或者呢是一些非必需品为主，又是比较老旧的这个 shopping center，情况都不一样。这个情况非常的这个复杂。整体来看的话呢，应该来说这个按表现的好坏来排的话呢，就是工业表现最好，零售其次，办公楼最差。这个呢大家也比较可以理解。但是呢，当中也有共性。这共性是什么呢？大家都受到了这个加息的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房地产投资都是使用杠杆的，那么杠杆的本质就是银行贷款。那过去银行贷款曾经非常低。这使得呢，使用杠杆会增加投资人的收益，但是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央行加息力度非常大，这使这些商业物业金融成本或融资成本，它的这个利息成本提高的非常厉害。大概看了一下，平均它的这个融资成本增加60%，有几个呢，甚至增加90%，也就是翻倍它的利息成本，这对这个它的收入有很严重的影响。而且由于利息成本的增加，由于整体的这个加息，使得很多的商业物业的估值都会受到冲击啊！已经有不少商业物业表示，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资产减值啊，但资产减值比例不算特别大嘛，一般都是个位数的资产减值，但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都会形成非常大的冲击啊！这个是目前的商业物业的整体情况，就是说商业物业得细分啊，在细分的角度当中呢，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还是有差别。还有呢，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不同的这些商业物业的管理者或者管理基金吧，表现差别比较大。有一些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准备，他们在过去就比较保守和比较安全，表现就更好一些。而过去一些过于激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经理人，他们持有的资产的表现就开始受到冲击这个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根据财报可以看到商业物业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就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感谢您在这个商业地产这一块的详细的分析。那慢慢随着这个步入后疫情时代就是在疫情当中，大家可能做了很多 PCR 的测试或者做了很多 RAT 测试其实这些都是相关的，就是医疗产品。那现在大家的生活逐步回归正常，就是这种医疗健康类的行业又有哪些最新的表现呢？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放松的这个影响？然后在这些行业当中，有没有就是一直来表现又比较强劲或者亮眼的公司呢？
其实这次的医疗企业表现是比较好的，就像你所讲的，就是确实以前呢，有很多是受 PCR 的这个检测影响，曾经这个收入大涨，那么这部分的收入呢在消失。但是呢，如果我们关注一个企业的长期的业务表现的话呢，可以看到呢，在去掉这一部分的大起大落之后，医疗类的这个公司或者大健康类的企业，其实体现出了在经济下行周期当中。 它的防御性，因为一般来说医疗行业都是有比较强的防御性的。比如最典型的，有家诊疗机构叫 Sonic Health，它就是做检测的。如果只看同期比较的话呢，它的收入呢降了14%，利润降50%，啊，看起来好像不大好。但其实这个核心就是 COVID 的 test PCR 检测收入急剧下降。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由于疫情所带来这个特殊性的东西去掉的话呢，只看非这个 COVID 相关的收入，这个也是它的长期的核心的收入呢。事实上，它2023年的半年净利润啊，比疫情前高出了50%之多。因此呢，它提高了中期的股息的派息，长期的它的一些核心的业务收入的这个增长都比疫情前要高。那么它的这个息税前的利润呢，比疫情前要高出30%以上，啊，体现出它非常稳健和好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再去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医疗行业，其实有很多医疗行业的公司，它在疫情当中也是受负面影响的。我这边挑几个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像这个私人医院，上市有 Ramsey，比如说像这个这里比较有名的做这个耳蜗的设备的叫 Cochlear，那么还有呢，大家最熟悉的像 CSL，是做这个血浆制品的。这3家公司在疫情当中业务都受影响的，因为在疫情当中呢，会去掉很多这个非紧急性的医疗的这个救治和这个手术，这3家公司都受影响。因为他们的核心业务和这个救急和 COVID 都没有关系，相反，在 COVID 逐渐退去之后呢，他们反而出现了收入的增长，他们反而开始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而且呢，从目前的情况呢，他们正在进一步的恢复到或者超出疫情前的水平。比如说这个私人医院 Ramsey，它的公司收入增长10%，利润增长20%。而且呢，因为疫情导致的大量的人员的请病假的情况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护士空缺率下跌20%，甚至像 Cochlear、像 CSL 这样偏医药类的或者医疗设备的，还进行了一些非常野心勃勃的战略性的收购，表现非常好。从这些角度来看呢，撇开疫情前后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特殊情况吧，医疗行业在经济下行周期当中的这个防御性是在这次财报当中得到了非常显著的体现的。
感谢温尔浩今天带我们快速的分析了2月份刚刚发布的新财年的半年度的一个业绩报告，非常感谢。
好。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